阿维努马克努，谢谢你吸引我们聚集来到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洁净，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预备好为主所用。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的灵人刚强起来。阿爸父，我们爱你，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你宝贝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学习利未记。这是在五卷妥拉中间的一卷，你可以看到整卷书都是充满着他那尊贵宝贝的名字，有黑瓦黑，或是我们翻成耶和华。今天我们会特别专注在会幕里面的铜祭坛。当我们与神立约之后呢，他为我们敞开了一个门，不管是当年在西乃山脚下这一群百姓，我们在那里看见有祭坛、有祭物、有血洒在他们身上，或是我们借着耶稣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挽回祭，在神里面，在耶稣啊里面，他已经为我们打开一扇门，看起来是全新的门，其实还是那一扇可以回到伊甸园的门。它使我们能够活在两个领域里面，一个是可见的有限的领域，自然界，一个是无限的看不见的超自然的领域。哪一个比较真实？如果我们一起学习妥拉到现在，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我，什么是最真实的？其实从一开始，神就邀请属他的百姓要过着两个领域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 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摩西，他就是这样生活。摩西，也就是说要活在不可分割的两个领域里，在地上天上合一，不仅是真实的活在时间空间里，也在同时活在那超自然的领域里。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神一直把这一条路打开，为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一开始我们看到以诺，对不对？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生儿养女，他在地上，但是他又是活在那个超自然的领域里。那可见的这条道路呢，向着那些专注要神的人，专注要他的人，是敞开的。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第6节告诉我们，我们与他同坐在天上。他也在哥罗西书3章1到3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若真与弥赛亚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弥赛亚一同藏在神里面。耶稣啊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弥赛亚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在这里看见保罗所说的话，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经过那个祭坛了，或是你们已经经过十字架了，与他同定 在十字架上死了。你现在活着在哪里？在弥赛亚里面，在耶稣啊哈马叙亚赫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今天从一开始，我们现在认清楚这个活在两个领域里面的真理，是神在耶稣啊哈马叙亚赫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基业。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神子也说降世为人，但他说他仍旧在天。你看这个真理明明的就在那里，耶稣啊活在两个领域里面，来去自如，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作为属他的子民，我们却很少能够像他一样活在两个领域里面呢？或许我们觉得不可能，或许我们觉得有一天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可是那人就是活在一个领域里，不是两个，是不是？或许我们有些人还是听不懂不明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的指示。凭着信心，信心就是那把钥匙，不是凭着眼见。你眼睛所看到的不是那个真实。我们来思想耶稣啊和保罗所说的话，凭着信心就把两个领域连结起来，那个看不见的和那看得见的连结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要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现在此刻可见的看得见的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也要活在那个更真实的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你的灵眼一定看得见的那个未来，那个超自然里。如果你觉得那个是未来的事，你知道你听过一句话吗？我们必须要把那个未来带到现在，带到当下。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过去的现在的，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一个证人，摩西就是。摩西不仅活在当下，他也是活在那个未来里的人。历世历代许多属灵的人都是这么活着的。耶稣啊作为神的羔羊，在上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二十节，他安慰门徒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还有不多时，他说，世人不信他的人，以为他已经钉十字架死了。但是他说，你们属他的百姓，他的门徒们，你们却可以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他死而复活之后，所有信他的人都要知道，阿爸父神 在耶稣啊里面，耶稣啊在父里面，所有信他的人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好好的咀嚼他所说的这句话。献祭的妥拉条例不是止于同祭坛就完成了，不是止于十字架就完成了。同祭坛、十字架仅是一个开始，而同祭坛作为分界线，十字架也是。因着同祭坛的献祭，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你知道吗？不是死亡吞吃生命，却是生命吞吃死亡。新的生命从同祭坛生出，新的人类从十字架而出，带我们进入另一个神早已预备好给我们的新的领域里。而且还不仅于此，神终极的旨意竟然是与属他的人联合，合而为一，这是神儿子亲口说的话。约翰福音十七章非常震撼人的，这是我们的大祭司的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父与子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何等的话，合而为一，竟然我们可以与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独一的真神合而为一。直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教会，他讲到教会是他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然后他说那充满万有者充满了耶稣的身体，神充满万有，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所有你看得见的，所有一切的创造，如果没有他，就是没有了，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个存在。但是有了他，他的生命充满万有，而我们呢，竟然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我请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敢多想，脑筋会爆炸，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先听到这些话语，或许有些人真的听不懂，或者从来不曾想过，或者会说我早就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相信圣灵在这个时刻在提醒我们，在对我们说话，因为时候不多了。如果说神看千年如一日，那么此刻耶稣真的就在门口了，就快进来了。我们真的是来到这样一个关键点，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需要彻底的明白自己，认清自己，并且呢要开始操练熟悉。你只有在操练当中你才能够熟悉，你只有在操练当中你才能够经历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如果你一直是守在这个可见的时空里面， 你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与他同坐在天上这样的话语的话，那么今天这篇道是要给你听的，你要听进去。事实上神已经指示我们一条路，你如果信，你就会看见。同祭坛之后，十字架之后，看了一切都更新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非常熟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父神在耶稣啊里面，耶稣啊在父神里面，我们在耶稣啊里面，耶稣啊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一同藏在父里面。你怕什么？你对一切的未知，你对于可见的这些动荡震动，你怕什么？你如果害怕，表示你真的不认识你是谁，你真的不认识他是谁。弟兄姐妹们，学习立位记应该会使我们的石头心变成肉心，使我们可以换上新的灵。上周我们已经进入立位记 Vayikra， 他呼叫我们都已经学习了，感谢许多宝贵的信息。我们再复习一下，开始讲到供物贡献 Korban， 我们知道它字根的意思就是靠近亲近，进来进入带来。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啊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第十一节，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版，个儿版 Korban， 个儿版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我需要把整段的经文都读出来，其实只是要告诉你耶稣啊在讲的话直到现在也一样。我们听人的话，听人的遗传胜过听神的话，是不是也是时候让你的耳朵，让你的眼睛，让你的心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呢？不是片段的，不是片面的，那是整体的，来明白他的话语。你想和神建立和好 Shalom 的关系吗？亲密的关系吗？第一步，神晓谕摩西，神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告诉他们，我指示你们一条路，带供物来，其实就是来亲近我。然后神对那些与他立约的人吩咐了五种献祭的妥拉条例，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并且按立高利祭司作为中间人中保，来执行这些献祭的礼仪。讲到今天的妥拉，你看起来好像是重复，其实不然。不要忘记妥拉的意思是什么，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教导、指示、训诲。那常常重复又重复，是教导与学习的方法之一，好使听见的人可以印象深刻，行为呢可以集中目标， 正中红心，好像钉钉子，你总要多敲几下才能够进去。罪的定义就是不中红心，打歪了，掉下来了，请放在心上。献祭之谜，祭坛显明了代赎的奥秘。如果你不懂什么叫代赎，学习这个祭坛，学习这个献祭，你就会明白。过去呢，人的贡献是带来牛羊雏鸽斑鸠无酵饼食物，把手放在牛羊雏鸽的身上头上，让他们来代替人，然后由祭司献上。2000多年前，神以他的爱子做祭物，神的羔羊，然后他也成为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或挽回祭。希伯来书第五章说到，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是翻译为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就是大祭司，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犯罪的人都是愚蒙跟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到耶稣啊，27节，他耶稣啊，不像那些大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后代，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指的是耶稣啊，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们看见祭坛代表了一件事，没有一个罪大到神不能拯救，没有一个罪大到耶稣啊的救赎没有功效，他都能拯救，并且拯救到底。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如果你活在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或许你常常会断定这个人不配，那个人不配，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看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的那个大全能的话，你就会知道在神没有不能拯救的。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警惕自己，能够拯救人的是神，是主耶稣，耶稣啊，不是你。如果你活在另外一个领域里，你一定会知道他可以，圣灵可以。如果他都能够拯救我，他可以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我们能够 teshuva， 用行动回转悔改来转向神，靠近他，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了这条路。希伯来书第十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现在我们可以借着他，在他里面走进至圣所，亲近父神。这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的时候才可以进入的至圣所。在耶稣啊之前，这个路是不通的，是不可能的。才让我们看见祭坛表明了一件事，就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在雅各书第二章13节后半段，我来问你们，谁才是应该在那祭坛上的呢？谁 才是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呢？不是无辜的牛羊雏鸽斑鸠，不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无罪的神的羔羊耶稣啊，不是，应该是有罪的人，是你，是我。但是他喜爱连续，神喜爱连续。摩西真的认识神的心了，认识神的属性。他为那些犯了拜金牛犊罪的人的百姓代求，甚至宁可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因着他以神的心为心，他蒙了神的悦纳，他的代求蒙了神的悦纳。神说他体贴我的心，他体贴我的心，他悦纳摩西的祷告。你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当你能够知道怜悯，怜悯那些不值得你怜悯的人的时候，你就更加贴近神的心了。难怪这深知神的怜悯与恩典的心意里，摩西更进一步的大胆的求神。出埃及记33:18-19，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神回应摩西，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有没有发现神没有说我要刑罚谁就刑罚谁，我要审判谁就审判谁？没有，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让你看得更深切一点，那是我，那是我的心，那是我的属性。要活在两个领域里，一定要有活在两个领域里的生活方式，从祭坛开始，一步一步的深入。我请你不要寻找那些快速简便的道路，也不要怀疑神他是定义要怜悯的，这是他的心意，他渴望与人同住，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所以他没有隐藏那条道路，他已经指示了我们那扇门，也给了我们那把钥匙。这一切都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妥拉里面。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尽管是出生在第三代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可是呢，一直到了40岁，说实话，信仰对我来讲还是有点模糊的。我读圣经，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他说不出来，说不清楚，不明白。直到有一天，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和吸引，我开始每天半夜的时候3点跪在神的面前，大家都在睡觉，不能出声，不能唱诗歌，会吵醒大家，所以我就默想，然后神把我带进克西马尼园那个时刻，我从他的话语进入，然后我开始在我脑海里面，在我心里面浮现当时的一个情况，克西马尼园，就是默想默想默想，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啊。但是我参与其中，这段默想从克西马尼园一直到苦桑路，一直到各个他，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每一天早上清晨3点多默想默想默想。你想怎么会需要花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呢？我感谢神为了那一段时间使我彻底的明白那个祭坛，那个十字架 他带我从那里进入，这见证很长，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另外找时间分享。可是我要邀请大家的就是从祭坛进入吧，从克西马尼园进入吧，从各个他的十字架进入吧，他会带你走上一条有心有活的道路。祭坛真的值得我们花功夫花时间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经历。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 Zaf。 今天妥拉的题目 Zaf， 这是一个带着责任的诫命。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这段经文当中讲了三次，重复了三次，从晚上到天亮。记得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重复三次，其实就一句话，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第一点，我们来看祭坛上的火，一开始是由神点燃的。在利未记第九章二十四节，我们看见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当所罗门造了第一圣殿取代会幕的时候，他并建造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铜祭坛。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和献会幕的时候一样，有人说如果没有从另外一个领域，超自然的领域降下来，降在这个天然的领域里面那个火的话，铜祭坛上面就不可能有任何神圣的献祭。说的白一点，就是它只不过是一个 BBQ 烤肉架而已。所以一开始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你需要持续的保守这个火，这个圣火不熄灭，就是要持续不断的添柴加木，每一天使火继续燃烧。你在这里也看见两个领域的合一吗？天上的火，人提供的柴，才能够使这个火继续燃烧。因为诫命说火必须一直的燃烧，不可熄灭。它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一下，从晚上到天亮在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平常的这个献祭 一般的燔祭献祭，乃是出埃及记29:38-42所说的。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其实有人立刻就联想到，这和我们每一天的晨更和晚祷一样，你早晚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献上赞美，献上感恩感谢，不停息。保罗在罗马书12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一次性的，是每一天，这是每一天当做的事，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来侍奉他，献上自己是一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2018年年末的时候，有一次当我们在安息日领圣餐时，我忽然间冲口而出，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们，圣灵感动我，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天天领圣餐，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那之后呢，其实我自己都吓一跳，因为这个绝对不是我事先想好的预备要讲的话。我知道有一些人听进去了，很快就照着做，当然我不要问你你做了没有，但是直到2019、2020一直到2021，到现在的疫情爆发， COVID-19 疫情爆发，整个世界停顿，我忽然间领悟到，主啊，这是不是有关联呢？你在预备你末世的子民们，所以其实你早就指示了呢。这2年多，我们全家天天清晨第一件事情就是个人自己领圣餐，在家里找一个地方，用一段短短的时间默想祷告，纪念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要说的是，因着天天领圣餐，领主餐，使我们不再只活在当下而已。会不会继续领下去呢？会的，直到他再来，这是他的指示，这也是我们学习可以进入另一个超自然领域的门户。邀请你，我们继续来学习妥拉的教导，继续围绕着祭坛，天天收拾燔祭灰。你知道每天早上祭司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清除前一天献祭祭牲的灰烬，在祭坛上添加柴火，因火不可熄灭，这时要献上早晨的第一只羊羔，然后再开始新的一天的献祭工作。这是从圣殿研究中心他们的网站上截图下来的，里面的记载告诉我们，当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呢，人数很多的时候呢，有许多人争着要执行这一个一天里面第一件清除灰烬的工作，然后他们会极早的起来，天还没有亮就起来，沐浴更衣，预备好了坐在那里等候抽签，来承接新一天的工作。第位记第6:10，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早上起来先沐浴更衣，洁净自己，干干净净的换上干净的细麻布的衣服和裤子。你抽签抽中了，你就开始第一件事情走上祭坛，然后先把燔祭灰收拾起来，走下来倒在祭坛的旁边。然后妥拉告诉我们说，他要脱去这一套细麻布的衣服裤子，另外换上别套的细麻布的衣服跟裤子，一定是细麻布的，然后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心，拿到营外洁净之处，不是垃圾堆，不是他们在营外大解的地方，这表示什么？这个灰是代替你死的那个寄生的骨灰，这个灰是你为自己的罪悔改回转行动的证据，这个灰是你献上的感恩的礼物，这个灰是你渴望亲近神的表达，这个灰是死亡已经被吞吃，新的生命从灰烬当中生出来，一个胜利的见证。这个灰是所献上的一切已经蒙神悦纳了，他不轻看，他不轻看，他没有轻看那待死的燔祭牲，他也没有轻看你来到他面前借着祭牲要靠近他的那个心意。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从这里他要赐给这个人新的生命，现在明白吗？你明白同祭坛，你就能够明白十字架恩典何等的大。哈利路亚。有人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都是同一个人嘛，换下衣服穿上衣服，都是一样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和裤子，一样是倒灰，那换不换有什么关系呢？照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反正已经沾染了污秽了，沾染了燔祭灰了，那就不用换了，就一路到底吧。可是神的教导，也就是妥拉的教导不一样，穿着的第一套细麻布的衣服裤子是在已经圣别出来的会幕的范围里面，而第二套呢是要将燔祭灰带到营外去，出了圣幕的范围。这就是原因，圣跟俗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小小的细节放在心上，活出来。那也有人认为收拾燔祭灰的工作重要过或是高尚过把灰拿到营外洁净处的工作，好像这个工作比较低微，但是不管是高尚也好低微也好，都是由同一位祭司执行的。你知道有人建议说，为什么不让那个年纪轻一点的小祭司担任这个把燔祭灰拿到营外去这个工作呢？神的教导，妥拉的教导是这样，在神殿中的服事，受欢迎的工作与不受欢迎的工作都不要挑挑拣拣的，因为在神殿中的服事没有等级的分别，没有高下的分别，唯一不同的就是遵行他的话换衣服这个分别而已。所以就是同一个人心甘情愿的换了衣服之后，再把燔祭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可是你知道吗？这一件事情竟然成为所有的祭司争先期待，觉得这是这一天里面最神圣的工作，最荣誉的工作，大家抢着要做。我们记住，服侍神不分轻重高尚低微，不怕衣服脏，不怕手脏，喜乐期待 在神面前都是神圣的馨香的摆上。打开超自然属灵的门户，祭坛也等同于人心，神圣尊贵的妥拉是永恒的，它不受时间、空间或是任何情况的限制。包括有人会说，哦，现在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会幕，也没有圣殿呢，这些理由它不受限制。但是你知道吗，在613条诫命当中，有 40% 将近快要一半的这个诫命呢，都在立位记当中。所以无论妥拉的经文字面意义与当代的相关性如何，每一个人每一代的人都可以找到适用于你的时代的律例典章，然后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从当中吸取神那个永恒宝贵的属灵教训。神教导，妥拉教导，在今天的妥拉中说，祭坛上的火要一直在上面燃烧，不可熄灭。耶路撒冷的塔木德这么说，就是他们在旷野，他们跟着云柱火柱移动的时候也是一样，祭坛上面的火一直在上面燃烧着，没有熄灭。摩西这个时候的会幕，那个铜祭坛大约使用了116年，这期间呢，我们知道他们从旷野过约旦河到吉甲，后来搬到示罗等等的地方，即使这样的一个搬动迁移，祭坛上的火也不断在上面燃烧。神教导，妥拉教导我们一件事，神的指示就是一句话，一个标准，永不改变，永不改变，火继续燃烧，不可熄灭。好像这一句话已经超出了任何时空的限制，地理时空的限制，完全超出一切的限制了。所以犹太的拉比会从这一句话引申到另外一个议题。什么议题？就是双重标准造成的问题很严重。比如说以色列人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有些人在家很严格的遵行立位记当中的食物律这些规定，但是一旦他们必须要出外，出外用餐，出外办事或是度假等等呢，就会松懈。如同一个人有时候在他的社区里面，他所居住的地方，他有很好的名声，有美德，有道德，有奉献精神的典范，但是一旦离开家门呢，特别到远方去呢，在路上时候呢，却常常有第二套的标准。所以妥拉在这里强调，我们刚刚所说的神的话，一句话，一个标准。生命记第六章那个续吗当中说了很多次，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无论你坐在家里和行在路上，你都要神永恒的话。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有双重标准？请你自己去回答。所以今天实质上的妥拉信息在教导什么？祭坛上的火应该不断的在上面燃烧，但是他属灵的信息是什么？犹太人的圣典，他把祭坛等同于人心，祭坛等同于人的心，人的心就好像一个类似于祭坛上燃烧着火的地方，在我们的里面，心等于情感一样，需要充满着热情火力，我们就可以爱神爱人， 全人全心全力以赴，你需要活在里面，你才能够这么做。许多人结婚的时候站在湖畔之下，在那个时刻应该是彼此心中燃烧着对彼此的爱火，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就有问题了。我们要问的是，时日久了，你们彼此的爱火仍然在燃烧吗？彼此对看一下，更扩大来看这个属灵的信息，更扩大来看，作为神的心腹，我们每一个人的祭坛上是否有熊熊燃烧着的火在心中？而这个火一样的必须来自天上，他要将他的爱火圣灵赐给每一个用他爱子的血与他立约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也是应该有的印证记号。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他对信徒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现在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确定，保罗他是在借喻利未记的话，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也就是说，自从耶稣啊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成的赎罪祭、挽回祭，使我们与父神和好之后，神的灵、圣灵已经住在每一个真圣徒的心中里面，如同同祭坛上不灭的圣火，它也绝对不是人手所点燃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带来的后果与使祭坛上的火熄灭是一样的，神的同在会消失，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也没有人可以点燃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灾难了。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祷告了。所以祭坛的火证明神自己的同在，与同祭坛的火继续燃烧有关。我们听神的话，听圣灵的声音，他赐下来的那个火继续燃烧。希伯来书作者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你停止聚会也一样的，就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这是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4所警告的，在末后的日子，许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了，就会冷淡了。一切都是从你把那个火消灭了。弟兄姐妹们，很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你要祷告，重新站起来，呼求，让那个火，圣灵的火，从天降下，在你的心上开始燃烧，开始燃烧。从克西玛尼园开始吧。我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的新约圣经都是在圣殿仍然矗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写成的，除了使徒约翰的书信跟他的启示录之外。所以在他们写这个新约书信的时候呢，祭司利未人的服事是仍然在圣殿里面进行的。所以这些新约作者们会提到那些最重要的圣殿的礼仪，因为这是他们从小所熟悉并且参与的。如果保罗说我深知神的奥秘，他是因为他终于明白在圣殿里面的一切的献祭和拿撒勒人耶稣啊的关联和十字架的关联，他明白了，奥秘已经打开了。今天我们在学习妥拉，站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你如果有心的话，跟着圣灵的感动，沉浸在妥拉的话语当中，相信明白要打开这些奥秘，我们也是可以的。妥拉中神的话语指示我们，就是要保持心中永恒的火焰， 它使我们能够自由的随时保持与永恒的联系。我们内在的那个火和烈火般的神之间的联系。同济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命定，就是恢复与神的亲密关系。祭坛真理，从祭坛下来的，绝对不会是那已经成为灰烬的祭物，那是全新的人呢。你不要忘记了，火不可熄灭，但是灰烬一定要清理倒掉，免得死灰复燃。难怪很多人是不肯死，不经祭坛的死就不能活。有了新生命的我们，重新穿上神起初创造的样式，他的荣耀，然后保守那个永恒的火焰在我们新的灵里面燃烧不熄灭，燃烧不熄灭，实现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命定。神的儿子以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了那条路，他也成为那条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说，而一切他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圣与至圣，不洁净与洁净，约珥记第六章十五节，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只要加上乳香就要全烧，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十六节，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酵而吃，无酵饼，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掺酵，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献给神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祭司们的份，是至圣的，这是神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十八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原文是永远的定例。这里有一句话说，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从祭司献素祭的职任中呢，说到这个火祭中，火祭中祭司吃的无酵饼，这是至圣的，至圣所的至圣。到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任何人触摸了为祭司所准备的至圣的食物，就会成为圣洁吗？这可能吗？巴鲁克莱文他是当今最重要的希伯来语和圣经的学者之一，他这样说，凡是接触不洁的东西就变得不洁，但是任何接触圣洁的东西不会成为圣洁，这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的。如果未经授权的事物，就是神没有说的话你去做的，触及了圣洁，通常会导致死亡和毁灭。不久我们会读到拿达亚比户的故事，所以他定论说，不洁净可以透过接触转移到洁净的东西上，而使它成为不洁净，但是圣洁却不能通过接触转移到不洁净的普通的东西上，圣洁只能是被赋予的，圣洁只能是神所赐下赐予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如何圣洁？他给你一条路，告诉你如何成为圣洁，这是他授权给信他的人成为圣洁。所以他制定了什么是圣洁的，谁可以成为圣洁，以及如何成为圣洁的妥拉实务律。所以绝对没有什么是偶然不小心变为圣洁的， 一个人也绝对没有办法购买或是复制圣洁，也无法凭着自己的意志获得圣洁。因此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来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回来再思想这里的诫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更好的翻译就是任何接触这些祭物的人都必须是圣洁的，或是必须是处于圣洁的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处于圣洁状态的人才能够有权接触圣洁的食物。我们在第八章看见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如何成为圣洁，之后吃这个至圣的食物。其实圣经当中有许多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印证的，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腓力士人在战争当中把以色列人最珍贵的神圣的约柜掳了去，之后呢，成千上万的腓力士人死亡，他们的神，他们的假神大滚大滚神鱼神，他的雕像扑倒在地上碎掉了，被摧毁了。甚至我们读到大卫王开始的时候，他用牛车，新的牛车去接这个约柜，搬运约柜，当牛失前蹄的时候呢，约柜几乎要好像要掉下来了，然后乌撒伸手想要扶住约柜，结果乌撒被击杀而死，当场死亡。哈该书第二章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去问妥拉，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一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这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学习到圣洁是不能够单单通过接触来传递的，但是不洁不圣洁肯定可以通过接触来传递来污染。事实上接触普通的，就是没有预备的，没有被分别出来的或是不洁净的，会沾染圣洁。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的，有意识的保护圣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记住一句话，不洁是会传染的。我们看见利未记第八章当中讲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承接圣职的时候，33节，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承接圣职仪式完成了，但是他要经过七天才能够生效。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得到另外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罪不洁污秽可以在瞬间发生，但是要得到洁净需要时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抹上膏油了，圣膏油，献上燔祭了，右耳垂听，右手大拇指坐，右脚大拇指行，都抹上血了，分别为圣，承接圣职了。可是他们必须要在会幕大院当中住七昼夜，不可出去，才能正式开始他们的职任。希伯来书特别是第五章到第十章当中所记载的，明确的指出来，祭司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能力可以消除人类的罪性，因为这个不是妥拉律例典章的目的，只有依靠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他的赎罪祭才能够除去信靠他人的罪，这是神所设定的。所以保罗说弥赛亚比妥拉更好，他的意思是在这个意义上，弥赛亚可以做妥拉不能做的事，他可以拯救，但是绝对不是表示妥拉失败了，因为他的目的，妥拉的目的是要向人展示什么是罪和义，所以才是神的教导，只是训诲，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而不是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神差派来的弥赛亚的工作。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为什么妥拉要对祭司如何吃无酵饼、素祭无酵饼要如此的具体的指示呢？因为这是被归类为至圣的，在原文里面是连续两个圣洁、圣洁、 Holy Holy 神圣、神圣的食物。利未记第六章十六节说，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酵而吃，吃无酵饼，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吃的时候不可掺酵，因为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我们必须要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所说的51节，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他的这一番话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听懂，很多人无法接受，怎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是什么邪教异教。但是我们看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他所说的话，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记住这是无酵饼，逾越节的无酵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明白吗？耶稣啊是用献祭的话语语言在说他自己将要成为祭牲，为所有的人赎罪，做挽回祭，完成神救赎世人的应许计划。但是他的门徒没有人明白，把这个话连接起来，他们没有听懂，也不明白，无法明白。所以妥拉中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重复的诫命，脂油和血都不可吃，饼是至圣的，无酵饼是至圣的，血不可吃。利未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26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脂油是指着覆盖着内脏的脂油，就是这种脂油用于铜祭坛上进行献祭，永远都不能被任何人吃掉。我们必须要参考利未记第17章第6节，祭司要把血撒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知道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当中耶稣的告诫是，这种盐，因为诫命说不可吃血，犹太人为了谨慎小心不吃到血，所以他们用盐，我们在这里有卖 kosher salt， 结实的那个盐巴撒在肉上面，会把这个血逼出来，里面就不再有血水了，这个才叫做洁净的食物。那剩下这个盐怎么办？丢弃，因为它没用了。人类永远不能吃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血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作为唯一的媒介来赎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妥拉，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神国的定义之下，它不能用于其他目的。血在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神会接受的唯一赎罪的媒介，这是他所定的唯一的赎罪的方式。这一切都指向他的爱子耶稣啊，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吃他肉喝他血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学习妥拉到今天，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今天我特别特别要再提醒大家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行。从出埃及记二十章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开始，一直到利未记第七章，第八章是会幕立起来了，正式高抹亚伦为大祭司，他的儿子们为祭司，承接圣职之礼，一共七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连串的记载，神晓谕摩西，只是以色列人如何为他造圣所和其中的一切，包括献祭的仪式、设立祭司的职任等等的，神都严严的吩咐，一切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或是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摩西的样式。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极为重要的关键指标，并不只是在实质上的实体上在造会幕圣殿的事情上而已，更是在属灵的层面上，遵照他的指示，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话。因为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天上有一个对应的真实已经存在的实体，当天上地上和谐合一的时候，耶稣所教导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有一天，是此刻，是现在。耶稣就是道，道就是妥拉，他在教导我们妥拉的属灵经义，妥拉的属灵真理。我们的信仰之旅绝对不是线性的形式 linear， 而是天上地上的维度在耶稣里面交错合一。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指出的，我们要操练活出两个维度、两个领域的合一的生活方式。 可惜几千年来只有很少数的人，神的百姓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更多的人是在等候死了以后进入有他同在的领域，最关键的钥匙，相信他的话，听从神所指示的一切话。神对如何亲近他、靠近他、敬拜他、服侍他，如何献祭和祭司们的服侍，如何准确的执行圣职，我们已经看见了，绝对不能够马马虎虎、草草率率、断断续续、随意随性的。如果是这样，我可以保证你早就死光了。耶和华神的吩咐，对细节的指示一丝不苟。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哎，需要这么详细的描述吗？答案真的很简单，是的。因为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之间有鸿沟啊，是无法越过的，必须借着祭坛，必须借着祭坛的献祭，因为那个是死和生的对立。所以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指示，不是他主动的为人预备一条道路，人是没路可走的。但是记住，神的方式绝对不是人的方式，你要很熟悉神的方式，很明白神的方式，以至于你才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行出他的方式，而不是你的方式。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很惨痛的经验当中啊，这个拜金牛犊的事件当中呢，已经学习到了一个很真实的功课，一定要听神的吩咐，严格的遵行神交代摩西的一切话，好使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能够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点呢？神从来不询问人的看法意见，他不需要，他不要，神不要人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亲近他，来敬拜他。他允许的唯一的方法乃是遵照他一切所吩咐的话。今天的先知书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要来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我们知道燔祭是要全烧的，是不能吃的。平安祭呢，除了脂油献上之外呢，献的人可以吃，祭司可以吃。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第九章23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利米是先知，他在传讲神的话语，以色列百姓没有听神的话语，我说他们偷鸡摸狗啊，这跟神所说的一样，你们去吃吧，因为我向你们所要的就只有一件事，是什么事？你们要听我的话，遵行我所一切的吩咐。燔祭、平安祭是他所吩咐的，他们不听，用自己的方法献祭，你们去吃吧，献也没用。耶利米先知在提醒人们，你不要以物质财富、人的智慧或是人的勇力夸口，你要夸口的话，只有一件可以夸口，那就是 当一个人真正拥有属天的辨别和了解神的心意和神的能力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的知道神会又公正又仁慈，明白他是那位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神的时候，你可以以此夸口，一切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用箴言书来学习，也是送给大家，配合今天的信息，你可以带回去，你可以思想，你可以行出来的。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是你先去走这条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知道感恩，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窖有新酒盈溢。第四章二十节，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意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神的话在哪里？在约书里面，在妥拉里面，在他的塔拉赫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你要专注的去听，用红笔画出来，用信心行出来。耶稣啊，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替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存活。我们已经蒙了何等的恩召，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他早已为我们预备一切，他已经做成，使我们可以活在不只是这个领域当下，也可以活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而唯一会阻挡我们无法进入的就是不信，不信的罪。耶稣啊，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修平了这条道路。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灵眼，使我们可以看见那将来的事，它是与我们有关的。我们知道我们此刻就可以看见，此刻就可以进入。求你更加的吸引我们专注于你，预备我们的全人，改变我们的心态，经历与你同坐在天上的真实，真正的活在这两个领域里，完成你给我们的命定，使荣耀单单归给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